祷告第四部分，祷告的种类。被魔鬼克制的格拉森人的事件展示神把诉请和诉请背后的渴望分开来看，分开回答各部分，肯定的或否定的。神用四个组合方式来回答诉请和渴望。第一，诉请肯定，渴望否定。民数记十一章记录以色列子民当他们在沙漠中游荡时的诉请。主供给他们完善的食物玛纳，但他们对他生厌倦，请求肉。如此主答应他们的请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两肘。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至三十三节。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诗篇第一百零六篇第十五节。神送来更多的鹌鹑，比任何人曾经看见的还多，但犹太人渴望烹调的满足就被拒绝。由于吃了这些鹌鹑，许多感到不适，有些甚至死亡。他们的渴望被拒绝，因为他们拒绝神供应玛纳的恩典。在以色列的历史稍后的时间，犹太人请求撒母耳为他们任命一人为国王。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四节第五节。直到这时，看不见的神亲自统治以色列，但犹太人拒绝神的神权政治，他们不想与地球上其他国家不同，他们渴望一个可以看见的比周围国家的国王更高更强和更英俊的统治者。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六节第七节。主答应以色列的诉请，立扫罗为王，但扫罗的领导能力使他们大失所望。以色列被冲突和内战困扰，立国王的诉请被答应了，但欲望有一个卓越的人的统治者却得不到，因为他违反了神对以色列的计划。许多时信徒请求某些事，他认为这些将带来他幸福。诉请看来合法，但诉请背后的动机是自我满足。当主可能答应诉请，但答复不能达到欲望的要求。神这样做为了教导那些顽固的信徒，他的幸福有赖于把神计划在他的生活中作为最优先的事。第二，诉请否定，渴望肯定。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八节。亚伯拉罕诉请以实玛利，就是他和夏甲撒拉的女佣生的儿子作为他的承继人。诉请背后的欲望是实践神对承继人的契约诺言。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九节。亚伯拉罕的诉请没有被答应，以实玛利不是以色列的血统，即使他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儿子。诉请背后常见人的欲望是由以撒的诞生来回答。在第二个例子里，主告诉亚伯拉罕，他将毁坏索多玛和俄摩拉。索多玛是亚伯拉罕的侄罗德的家的所在。亚伯拉罕是非常关心的，不愿罗德和他的家与全城一同毁灭。结果他开始向主诉请。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这义字指的是一个信徒，并非一定是个好人，而是一个有神的正义的人，在担心救主时归功于他的正义。因为耶稣基督自愿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的公理才能在得救的那一刻把他的正义归咎给信徒。在回答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二十三节至二十五节的请求，主说，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二十六节。然后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二十七节和以下的几节里，亚伯拉罕开始与神讨价多玛的命运。主，你会为四十五个信徒拯救多玛城吗？主说，我会为四十五个拯救多玛城。亚伯拉罕继续谈判，你会为四十个拯救多玛城吗？假设只有三十个信徒呢？你会为三十个信徒的缘故拯救多玛城吗？主再回答，会为三十个信徒。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现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三十二节。亚伯拉罕继续恳求神，直到数字减少到十个。他停止在十个上，因为他知道罗德的家包括了罗德、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已婚的女儿和他们的丈夫，并且他的两个未婚的女儿。但亚伯拉罕计算错了，因为在罗德的家里只有三个义人。在多玛城破坏之前，四个罗德的家人逃脱了，但只有三人生存。因为甚至罗德的妻子都不是信徒。亚伯拉罕饶恕多玛城的诉请未被答应，但是他诉请背后的欲望，饶恕义人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从破坏中得拯救被答应了。第三，诉请肯定，渴望肯定。我们已经审查过以利亚对祷告的信心的一个非凡的例子。现在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以利亚将使用祷告来显示那个唯一真实的神的力量，和证明崇拜偶像的无用。再次，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但这次他对以色列的民众发出最后通牒。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以色列的子孙堕落到崇拜巴利、迦南人生育力的神。以利亚将用一个戏剧性的途径来显示给不忠实的以色列 巴利是一个假神。他向巴利的先知挑战，修造坛子，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但是他告诉他们不要在坛子之下点火。然后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提出他的建议。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整个早上，先知求告巴利说，巴利啊，听听我们，但没有回应。在午间，以利亚开始嬉笑他们，大声求告吧，你的神一定去了旅行，可能他是在默想，或与其他神在交谈，或在熟睡，需要被唤醒，也或许追求一些女神去了。因此巴利的先知更大声呼喊，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徒劳无功的恳求，持续到晚上献祭的时候。这时以利亚叫民众到他那里来，然后他修理已经毁坏主的坛，在坛的四围掘沟，准备献祭。三次他用四桶水倒在燔祭，直到沟槽和坛都满了水。然后以利亚提出他的诉请，天父降下火。他诉请背后的欲望是神被认为是唯一真实的神。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三十七节至三十九节。在那天，神得到荣耀。降火的诉请和诉请背后的欲望，显示神的力量和崇拜偶像的无用，肯定的被回答了。参孙在大衮庙的祷告是诉请肯定、渴望肯定的另一个例子。在他被大力拉出卖之后，他被非利士人监禁和瞎了眼。在他们异教的一个仪式当中，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士师记第十六章第二十八节。当站在庙的柱子之间，参孙恳求回复他的力量，以便他能报复使他盲眼的非利士人。他为力量的诉请和复仇的渴望，两者都肯定地答应了。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士师记第十六章第二十九节三十节。参孙复仇的渴望批准了，不是因为神认可信徒复仇，而是因为神使用参孙作为他自己对这些退化的非利士人复仇的工具。虽然不是一个祷告，第三个诉请和渴望肯定的例子是与耶稣同定十字架将要死的贼的请求。他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合理被谴责的犯人，而当他在这十字架上看着耶稣，他认出他是弥赛亚，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统治。在这片刻，这贼是重生在神永恒的国度里。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四十二节。当这贼说，纪念我，诉请成为基督王国的一份子，展示出他单信基督一位， 他诉请背后的欲望是在主前过永恒。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第23章第43节。耶稣承认这重生的贼保证他永恒得救，他的诉请和渴望同被肯定的答应。诉请肯定，渴望肯定，最后的一个例子是耶稣为刚刚死去的拉撒路的祷告。耶稣与拉撒路的姐妹玛利亚和马大去他的坟墓，他被埋葬的洞。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约翰福音第11章第39节至42节。耶稣感谢父神听见他的诉请，内容没有记录在圣经上。明显的，他请求他所爱的拉撒路苏醒。耶稣的诉请背后的欲望是，那些目击这事的人能相信他确实是由父神派来的，并且相信他而得救。耶稣感恩的祷告是在诉请可见的答复的之前。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约翰福音第11章第43节至45节。拉撒路被复苏了，而那些目击这奇迹的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在神的话语中，最伟大的祷告是记录在约翰福音17章里主为信徒的祷告。在整个章节中，有好几个诉请和欲望肯定被回答的例子。这是理想完善的祷告，主为教会年代实在的祷告。第四，诉请否定，渴望否定。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7节第8节。不论这肉体上的刺是什么，他叫使徒保罗凄惨，他的痛苦甚为强烈。他不单祈祷一次，而是三次要求主把刺除去。保罗的欲望是解除痛苦，但每次祈祷后，他的诉请和欲望所得的答复都是否定的。主告诉他，他必须与肉体上的刺共存。为什么主没有回答保罗解除他的折磨的欲望？神有其他目的，赐教导保罗对神恩典的适应。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神的恩典不论在极端患难或在高度的繁荣中都支持我们。神的恩典给我们内在的快乐、稳定和平安，不管我们的情况如何。所以，即使保罗继续遭受刺的痛苦，他能说，神的恩典是充足的。 神的恩典就是在我们最软弱的片刻也达到我们。当保罗被肉体上的刺锤击，非常软弱，他祈祷说，主，把他除去。主否定的回答，但他给保罗力量，带他度过困难。什么主不除去的，他打算我们在属灵的生命的结构里负担。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第十节。有时看起来神不回答我们的祷告，但实际上他有。在回答我们的祷告时，神经常强加他无缺点的评断，在我们引入歧途的诉请和欲望。结果是，他给我们的诉请和欲望一个否定的答复，但在他的恩典中，他供给了对我们最佳的一切。祷告战士。一次事件发生在一位伟大的祷告战士的生命中，提供配合结束这项祷告的研究。在19世纪期间，在中国内地建立传道工作的海森泰勒航行到中国，在海盗出没的区域，他四围的帆船因风平浪静而不能移动，停在水中，随着洋流漂流。在天际中看见一艘海盗船迅速的接近，由于他有一排桨，风的缺乏没有影响海盗船的进展。在这片刻，泰勒博士那艘船的船长，一个亵渎神的人，频繁地嘲笑泰勒博士有关他的信心，叫他来到桥梁上。当泰勒博士看见海盗的船，他立即了解他们是处于一个严重的困境中。他的船没有保护自己的方法，是任凭杀手海盗的处置。船长极为绝望。好啊，传道人，他冷笑地说，让我们看你祈祷叫我们脱离这次。海森泰勒回答，我乐意去做，请现在就举起你船上所有的帆。船长不易轻信，在他自己不解的白话中，他呼喊道，你要我在这安静中举起帆？船员将认为我疯狂了，我不要这样做。好啊，我不祈祷。你看，我相信神答复祷告，我去为风祈祷。但我不去为风祈祷，直到你举起这船每寸的帆布。就在这时，海盗几乎来到他们那里，如此船长只好让步，打发所有助手在高处松开风帆。当所有帆布上升，海森泰勒跪下来祈祷，要求神送风来。当埃门刚出口时，有气吹来，然后微风，船开始行动。海盗留下来，而海森泰勒继续一个在中国非凡和广泛的传道工作。祷告战士很会使用他的武器。神通常不会用这样一个神奇的方式来回答祷告，许多时他的答复发生在生活期间正常路线上，甚至信徒也不留意。有时神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回答祷告，但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应该从不怀疑。每当他低头祷告时，他被听见和他可使用神的力量。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耶利米书第33章第3节。附录：祷告明确的教义。一、祷告的方法。 A.对圣父说话。 B. 奉圣子的名。 C. 靠着圣灵的力量。 对父神三类的祷告 A. 从圣子来的 B. 从圣灵来的 C. 从信徒祭司来的 3. 私人祷告的议程 A. 认罪 B. 感恩 C. 代祷 D. 诉请四，祷告是信靠与安息训练的应用。五，祷告的八个原则。A. 当信徒学会圣经教义和达到属灵成熟时，祷告是最有效的。B. 祷告是信靠与安息训练的应用。C. 祷告要求认识神的旨意。因此必要认识大量的圣经教义。D. 祷告必须在圣灵充满的状态下提出。E. 当信徒属肉体时，祷告是无效的。F. 祷告必须遵照恩典的原则。G. 祷告是神的指令的一部分。H.祷告是与个人对神的爱有关的。六，说出为什么祷告不被回答的原因。注意，所有都与属肉体有关联。A. 没有被圣灵充满。B. 没有信靠与安息的作用。C. 属肉体的心理态度。D.贪欲类型的自私 E. 缺乏顺服 F. 不遵照神明确和已知的旨意 G. 自豪作为一种基本心理态度的罪 H. 缺乏同情心或适应神的恩典 I. 缺乏家庭里的宁静 C.恩典在祷告中的原则 A. 祷告是恩典的特权和引申，因此根据人的好处或人的优点，他不可能在祷告里接近神。 B. 信徒在祷告里接近神是基于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和他的功劳。 C. 父神从基督的工作得到满意，因此我们必须从关系的方位来接近神。 D. 神不回答祷告，因为人慷慨激昂，道德诚恳，有宗教观念或自我轻视。 E. 神回答祷告由于他是谁和他是什么。 8. 在祷告里诉请的类别 A.肯定、否定、诉请答应、渴望不答应 B. 否定、肯定、诉请不答应、渴望答应 C. 肯定、肯定、诉请答应、渴望答应 D. 否定、否定、诉请不答应、渴望不答应。祷告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